什么是行为设计，如何设计轻松而高效的改变。本书从行为心理的新角度出发，基于各种改变难题，深入解读如何轻松改变自己和他人。行为设计学，零成本改变，西斯兄弟作品。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·泰勒推荐书目，长居《纽约时报》畅销榜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小溪播讲。第一章，找到亮点。虾蟹和甘薯叶，改善营养不良的秘方。1990年，杰里·斯特宁效力于帮助弱势儿童的国际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。越南政府邀请救助儿童会协助改善当地儿童营养不良的问题，他受命前往，计划在当地设立新的办事处。斯特宁抵达越南后，却发现接待人员寥寥无几，态度冷若冰霜。外交部部长告诉斯特宁，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欢迎他的到来。外交部部长抛下一句话，你必须在6个月内做出成绩来。斯特宁带着妻子和10岁的儿子同行，3个人都不会说越南语。他回忆道，到达越南机场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孤儿，对于要做什么一点主意也没有。斯特宁随行的工作人员屈指可数，能调动的资源也非常匮乏。针对此次任务，斯特宁阅读了大量的资料，研究报告普遍认为，营养不良是一系列问题综合作用的结果，卫生状况差，生活贫困，缺乏清洁饮用水，农村居民往往不重视补充营养。在斯特宁看来，这些分析固然正确，但毫无用处，全是正确的废话。他认为数百万孩子等不到这些问题全都解决的时候了。如果从这条思路入手，就得先消灭贫困，净化饮用水，建立卫生系统。那么，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就遥遥无期了，何况他只有6个月的时间，而且资金并不充足。斯特宁想出了更好的主意，他四处拜访农村，调查各个地区的状况。他把所有母亲分成若干个小组，分别测量各村每个孩子的身高体重，然后把这些数据按组归总。随后，斯特宁便问这些母亲，有的孩子家里非常穷，却比一般小孩长得更高、更壮、更健康，你们发现这种情况了吗？母亲们看了看统计数据，点头说，是是是。斯特宁又问，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村子里有人家里很穷，可还是养出了营养状况良好的孩子，是吗？
是，是是。
好，那我们去看看他们家是怎么办到的。斯特宁的策略是找到当地社区里的亮点。所谓亮点，指的是值得他人效仿的成功做法。既然有的孩子家里穷困潦倒，却仍健康成长，就表示营养不良并不是无法避免的事。既然有的孩子活得十分健康，那就表示一定有快速见效的实用对策。斯特宁知道自己铲除不了棘手的病根，但是如果有那么一波孩子能免于厄运茁壮成长，为什么其他孩子不能做到呢？请注意，斯特宁正努力把妈妈们脑中骑象人的注意力给吸引过来。要让自己的孩子更健康，你该怎么做？这种笼统的议题不仅太庞大，而且也不可能一次性解决。妈妈们需要的是方向，而不是激励。每个母亲脑中的大象无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健康，可问题在于他们到底该怎么做。 请回想一下低脂牛奶运动，如何将抽象理念转变成具体行动。斯特宁说，我们不要干坐着分析营养不良，一起来研究那些亮点妈妈的做法吧。第一步，斯特宁和妈妈们必须剔除不具有代表性的亮点，比如这家男孩有个舅舅，家境良好，有机会经常给这个孩子送食物加餐，其他家庭不可能如法炮制。为了弄清亮点妈妈的做法有什么与众不同，斯特宁的小组还必须总结出普通家庭喂养小孩的传统观念。为此，他们与数十位父母、哥哥、姐姐、祖父母等交流，发现当地社区的饮食习惯相当明确。小孩跟家人一样，一天吃两顿饭，吃的是适宜儿童的食物，易于消化的单种食材，比如优质大米。掌握了当地儿童喂食习惯后，斯特宁和妈妈们便开始走访亮点妈妈的家，观察他们异于一般家庭的做法，结果有了出乎意料的发现。首先，亮点妈妈一天给孩子喂四次饭，每日进食总量和其他孩子一样，只不过分四次吃。可见，一般家庭一日两餐的做法并不适合这些儿童，因为他们营养不良的胃无法一次消化那么多食物。其次，亮点妈妈的喂养方式也不同。大多数父母认为，孩子知道自己该吃多少，会自行从餐桌上取用适量的饭。相比之下，亮点家庭喂养孩子的方式要积极得多，必要时，父母还亲自喂孩子吃饭。亮点父母还会鼓励生病的孩子多吃点东西，这跟当地的习惯做法不太一样。另外，更有意思的一点是，亮点孩子吃到的食物种类更多。亮点妈妈们会从稻田里捉一些小虾小蟹，掺在孩子的米饭里。当地人一般认为，虾蟹是大人吃的食物，不适合拿来喂小孩。亮点妈妈还在米饭里加入甘薯叶，这种绿叶通常被视为下等食材。这些饮食上的即兴创造看似怪异或者下等，却在无意中帮了大忙。添加的杂食为孩子补充了饮食中严重缺乏的蛋白质和维生素。身为一个外乡人，斯特宁根本不可能自己想出这些做法，他甚至对甘薯叶一无所知。这些创造性的办法是本地智慧，源自村民的实践经验，因此必须现实可行，也必然能够持久。不过，光知道办法还远远不够，为了促成改变，很多母亲必须转变观念，接受新的烹饪习惯。要是其他人身处斯特宁的角色，可能会想着直接发表声明，召集村民，公布一系列建议。
各位，集合了。我研究了你们的问题，现在已经有了答案。下面，请听打败营养不良的斯特宁五项法则。
不过，斯特宁并不打算这样做。他解释道，知识未必能改变行为。我们都见过心理学家发了疯，医生大腹便便，婚姻顾问离婚。斯特宁深知，给这些母亲们上营养学课程改变不了他们的行为，他们需要的是实际可行的操作办法。当地社区针对50户儿童营养不良的家庭设计了一个项目，每10户人家为一组。参加项目的妈妈们每天定时在临时厨房里集合，筹备餐点，每个人都必须带上虾蟹和甘薯叶。妈妈们先用肥皂清洗双手，然后一起做饭。斯特宁说，这些妈妈开始接纳新的思考方式，最重要的是，这种转变来自他们自己，得益于村里的当地智慧。斯特宁的角色只是帮助妈妈们认识到，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攻克 小孩营养不良的问题。斯特宁通过组建烹饪小组，把妈妈们的骑象人和大象都调动了起来。骑象人收到明确具体的指示，如何用虾蟹和甘薯叶煮出可口的饭菜。大象则涌起一种希望，原来真的有办法让我的孩子更健康，而且不太难，我也能做到。请注意，路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当那么多母亲都在做同一件事时，剩下的人会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。实际上，烹饪班正在改变村落的文化。最重要的是，从亮点入手可以避免非我发明带来的疑虑。有些人总是对这种舶来品的做法身怀戒心。试想一下，假如美国政客提议采用法国医疗保健制度，将会引发多大的民意反弹？反之，将美国和法国的角色对调已然。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的办法最高明。在目标村落里找到亮点家庭，可以确保解决之道出自本地。如果斯特宁硬要把其他村子的做法借鉴过来，推广过程将遇到更多阻碍。当地的妈妈们一定会百般不满，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的情况复杂多了，那些方法在我们这儿是行不通的。找到亮点，推广经验，一举多得，这丝毫不令人意外。成功的改变势必连通整个框架中的三大要素：骑象人、大象、路径。虽然本书把三要素分开来谈，但我们会不断提醒你，骑象人相关章节也涉及大象和路径，三大概念彼此依存，息息相关。斯特宁抵达越南村庄6个月后，当地 65% 的儿童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改善，并且继续保持了下去。后来，埃默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来到越南收集其他数据，发现即使是斯特宁离开后才出生的孩子，其健康状况也跟直接受到斯特宁帮助的孩子相当。由此也证明，这项改变的确能持久下去，而非昙花一现。